啊，什么东西都送来了，高这个不管他真的假的，本来地酒啊，蒸笼高粱都有，都送到水中啊。他请这个老李给他看守的，一起来，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啊，大家就都喝醉了。然后他在他身上啊，把钥匙拿出来，把自己手铐脚镣开了，把自己的战友的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看守的那个制服穿上去，什么那样帽子出来，然后啊把牢门打开，卫兵还给他敬礼啊，敬礼。那好，慢慢大摇大摆出来了。他是那个修小型的，就是修那个小铺，花到了很大的功力啊，弄个地洞逃出来，还很讨厌，很可怜的中度、极度。修大型的，跳出这个四在的牢笼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跟那个牢里头的人，跟牢犯、跟个阎王都变成朋友了，才可以修大型。所以那个方法逃出来这个三寨之牢狱啊，说当然讲三寨之牢狱啊，这个三寨都是牢狱。那个方法逃，你是年夫好吗？还是大夫好？还是念肚子好呢？还是修那个法好、命中好啊、戒子好？他那不问，你这样办法出得来？佛法就是这个道理。那说佛法，佛说无定法。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好了，现在讲到净土了，就是大般若的净土，佛的净土，不是完全是西方极乐净土，是庄严净土。什么是净土呢？一念不生，全体现真净土啊，心清净，心空真净人。所以啊，禅宗的就是单想一副对子，单想禅师他跟吕崇阳一样，唐朝人，他去考功名，去联考考正式，唐朝就到半路上，人家给他一谈，你这个青年干什么到长安？他联考啊，考功名了啊，他是有宝物吗？有个人告诉他，他哪不知道啊，联考的事情考了看，真的他考起了干什么？哎，穷学生们考起来就关，他关住了怎么样？关住最高怎么样？上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宰相当然怎么样？宰相的当然寒山大师的母亲给他讲呀，明朝那个寒山大师去到庙子上拜佛，拜佛他母亲去拜佛，因为这个路上碰到一个做官的，那考功名。他就问妈妈，这个做官的考了功名，这官最大到了什么？当宰相啊。他当了宰相以后呢，古代人讲话明白，宰相以后就把打官了，就退休了，就没有了。他当了宰相以后，最后还是把了。他后来到了给母亲带上当两个拜佛，他说那个哎，这个很好看，他这是什么人？问妈妈，妈妈说佛。他服就嘛，是不是？服要出家好好做，他服不会把关吧？好，那我还是出全服不出关。这个斋长当时也是这样，在路上人家去考功名，他看你这个人的自取才华，你何必来考功名？他宁愿来找一个考场去考，他到那到江西叫妈祖，他拿来干什么？他亏成服啊，对这个好。然后一谈，他不考功名，就跑来叫妈祖，就是三下禅师的功劳，是他骑着禅堂的这一副被子，啊，这个是他在唐居士的共同的啊所做的，这是选福场，心空即地归，啊，心空即地，但是我们这个禅堂。那是考选的，这是选佛堂，心空就是净土，就考取了，真能够空出一念就考取了，心空即地归，就是的究竟就空出一念，这个叫空出一念，说明叫做现在的现实的净土，佛就在佛经上说，心定即国土定。 处都是净土，处处都是极乐世界，只要心定就过错定，所以这一节佛经杨教明孩子给他标题是庄严净土论，不告师父的一应后就来现在产生佛手愈发又是得手，那么下面这一节是佛给师父的讨论是小型的四波罗汉的正感，讨论到这里你看这个正常性就是完全是个剧本了，都是对话罗他就是从他自己的经验来谈，谈我问你，你讲到这里讲得很好，谈我问你，我当年这个当年很早了，不是前生的事，很多人是第一个给他验证的老师叫做闪灯佛，那是闪灯佛，那么后来我们小说上通常懂了，把它写成燃灯道人，就是他，那是故他不清楚那么古，那远古远古非常远古，地球没有好几次的翻身那么古，那我当年的闪灯佛那里，闪灯佛跟我受记的人，受记就是验证预言，他愈发又说得法，他你说我当时真的悟了到得到了个什么东西吗？昨夜是真，这是初步的答话，他不是的，就来在闪灯佛中愈发是我说的，是我的是不是的，据我的了解，你当时在闪灯佛那里，你真正的正的了悟说的一切的空到极点，也有说的无所得的无所得的正的空的正的都没有，他师父的，那么他答复到这里说不讲话，第二个问题了，他师父的一用后菩萨庄严佛陀佛，他说我问你，那么你认为一切菩萨有个真正的大菩萨有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外面的这个佛陀真的另外一个世界了，非常庄严，这么好看这么漂亮，根据正常上这一句话，我经常给同学们说，你们可以写一本这个呢比较宗教的什么的书呢，你把各个宗教的描写的天堂的书佛陀的书写小说，这样你写出来就是个比较，就知道这时代西方人讲的天堂啊，那个布置啊里头都是西方式的，而且你注意是欧洲式的，都是东方型，他那个神啊空中的天使也是欧洲型的，当然那个上帝菩萨念的印度人讲的是印度型的，中国人讲的还穿的衣服也是中国人型的，这就是天堂还叫做其他的佛陀什么形状，那就是说就是你爱画成什么形状你就什么形状，反正大家都没有去过，你先问我去过就是那个样子，谁把你谋办好、所以一般人的理想中间认为佛果是在一种庄严佛陀，爱谎称的人一定想到连梦到那个佛陀、都是谎称，爱山水的人一定梦到那个，哎呀我看到佛啊佛在那个高山顶上好清净哦好美哦，古日记说好啊，这个就是楞严经上的四句话，随众生性应所知了，总念发现应有方作，世界上这一切的知识的范围宗教这些的正常都是卫生命，一般人的生命自己造成，时间要到了，谁众生的心量大小，你那个天堂你那个柜桶也要大小，愿所知的量，你所知的范围那个量要大小就有多大大小，什么念发现，所以有些人同样的修福打坐正在，你看到的佛跟我看到的佛不一定， 哎，你那个符啊鼻子高一点，我那个符啊鼻子抬一点，啊，这就不同，就是说到了古人真正的业力发现的，真的是另外一个东西，神业发现，另有方术，没有个固定的方向，没有一个固定的生手作用，绝对的卫生，纯粹的卫生，这个道理。所以佛在这里问，菩萨是庄严不妥佛。另外我们看啊，我们大家他是师父这个根属亲自的交流出来的，师父的他作业是正，他不是的，他否认。所谓庄严佛陀是在没有，头一个庄严佛陀在即非庄严是论庄严，经常能常用这样论辩的方法啊，看起来从这个三段的论辩方式一样，所谓庄严佛陀它就是一句形容的话，即非庄严，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庄严，叫他的庄严，什么样庄严？我们想象的庄严一定是那个地方清净，大家闭眼一想一定想耶，对，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正在那可以把你画得出来，一定那么圆圆的，空空洞什么都没有，这是你想象，有这么一个正向一定是不庄严，绝对的清净，绝对的空，不是你想象，这叫做不可思议。第三句话，正反，最后的中国告诉你，这正是空类。你所讲的空，想象当中的空啊，你讲是不空类。所以真正佛陀的庄严是怎么样？你亲自没有证到过，不要空中的理想。师父就答的这个道理。所以佛问他，菩萨的庄严佛陀是庄严吗？他不是的。后一个什么理由呢？啊，庄严佛陀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他说过的真正的庄严佛陀，你不是人世间那个庄严的观念，那个意识范围所质量的这个观念不对。此后师父的即菩萨莫菩萨，愿随时生清净心。这个方法来了，叫我们修行的方法来了，注意哦，像刚刚讲到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一句修行的方法，第二等的啊，第一等大家不懂不管了，没有字的啊，第二等有字的是厌恶无所住，那么这是怎么叫无所住呢？用随时生清净心，随时心中啊生出一个清净心，假定说你自己有人也讲，哎，比如我也经常碰到，我有些同学们用功用得好，哎，老师啊，这两天很好啊，这么好，要清净心。你大家听听看，现在大家听过这样的很难啊。他只要有一个清净心，一定是质量范围很有限的。那么他解释什么叫清净心呢？啊，不愿聚水。神性不愿住身香味周法神性，应入所住而生即生，反中六种初步的悟道就是这句话，听到了应入所住而生即生就开悟了，此生本来无所住的，因为你不明白此生无所住，无所住是毕竟空，有个空的境界就不对了，又说住了，住在什么？住在空上，难住法而生心，住在空法，所以心真正的清净心呢、啊，不住在色，要演一个光啊，一个境界住色，要个音声音啊住声，香味住法，要个思想的意境都不是，它是真正的修行，愿无所住。二心之心，也在如实之对无所住，看起来不赖之应，过去不赖，我们常讲的这两句话，也常描写它啊， 此情啊无事啊，这个传给政府行政民政台，有事情政改来一照就反映出来，用过了就没有啊。所以当年我有个朋友，他就会有这行政，那个时候啊打火机刚刚来，人家问他，哎，你搞火搞了什么？他火了打火机。人家问他，怎么打火机呢？开了，他用它就有，不用就灭，就打火机，这个道理啊。这厌恶说中，爱生即生，这是佛说的，这非常重要。六祖因此悟道的啊，是不是？他再说，比如有人。生日寿命灾亡，注意这句话说出的，比如有人，注意这两个字，生日寿命灾亡，一样或四分为大夫，是不是呢？人大四分，好一股啊，不说比分寿命大夫，就这样发生。这个因无受作而生几生啊，会初步正在一点发生，发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之所以发生也是大生，那叫做无边生，它就是永远的存在嘛，非常无常。那么它也有生死嘛，非断，它有没有生死？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那么在观念的方法勉强叫它这个中观，中观是个命句，也就是比如刚才两个字，说这就这样。他说你要得到应我说作而生之生呢，得出的法身庄严净土所知道，生出的世界佛的净土就这个样子，真正。所以佛说，看我再告诉你啊，比如我假设讲有一个人身体大的，头大的。像苏密山、喜马拉雅山那么大，你说这个人大不大？胖的讲什么胖啊？啊，这昆仑山的肚皮还要胖，你说胖不胖？啊，那我这个比喻 啊，所以说法身是无量无边的大，它是永远不生不死。啊，佛告诉你，最后就见了，佛说非生是没有一生。摆脱了我们肉体的身界，把这个身界呢，就是八十八界时的遍地上第一个盖章出不了的界，就是身界。把身界空掉了以后啊，那么就会正在不生不死的发生，不生不死的发生也是一种抽象的一句话。这个道理啊，佛法只有实证，你到达了以后才知道，是法不可说，不可说，外人说的都不对，这个就是发生。是禅宗的悟道，真正的禅宗，第一步就是正在这个空性的发生，身界先能够脱掉，正在真正才可以说说禅。在这两天你们的考试，禅是什么？啊，大家答的呀，这是牛祖对观音妈祖啊，这禅是佛的心法，根据楞严经，这是根据《金刚经》才是什么很清楚的说，他就大家没有留意，嗯，直接说要修禅，观念见上就不清楚，这见不清楚啊，一错再错，你所有的都是做功夫走的这个歪路，因为你第一步这个起步这条路走错。就不能搞，不能按的啊！不能因为所修这个佛法，你不要走到了因修佛而走了错误的路。所以禅宗祖师有一句话：“他我也本名，因师故傻。”一个大禅师后来悟了道，他讲了两句话：他原来的师父知道错误，哎，他说我的眼睛本来是亮的，这老师给我弄瞎了。看不清楚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剧组啊啊，跟我一样乱搞的，经常会把人家眼睛给瞎掉，这就要注意啊。啊，这些 那么我们给他的结论正念正处这样这么外我无生是大生说六正处即六成外我无生呢是应用老子的话外界生而后生成我们修佛修人缺乏身界能够解脱了说外我无生外界生而后生成这个外是借用老子到达了五生界的正感那就可以第一步修复即将的正感了发生就是大生所有净土即六尘啊你心中还有一个正正处哎呦这是我否定的你看我还有个清正啊这个清正就是说这个清正就是清六尘这就是障碍啊所有净土就六尘不另样而出来佛不是说为产灯处拿来悟道所以产灯处给他救济说他你悟了再转生就是你将来在这个时代呢成佛所以到宣教的教主所以实际上当时产灯处给释迦佛所印证的说你这个正道这是什么正道那个是庄严净土那个净土是命质量叫做净土命质量叫做心正命质量叫做心念等于有个实际正感有个实际正感入了净土之六尘是产生丰富庄严的地方像什么禅宗就是能正量用化合能量无趣人就是那个能量头上就是弯曲的据说能量睡觉的时候把这个一跳把这个弯弯的狗挂在树上睡觉大列的人不知道在下面找这个能量找不到地上找不到他悬空挂去了所以禅宗啊跟着哪这个去道理地方来地方我们一切应物宿住而生即生此生分子是能量挂住比如我们两个钟头来这个念咒正当中由八点一分钟开始到现在这120分的时间说出的话不停的都是挂过能量无止生现在就在净土中一分第11分是无外出生这个题目果然是后世加的啊但是这个题目啊重点都拿出来了所谓无外夫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普通人把这个福报福气啊分成两种我们再说一道啊世界的福气叫红福说红尘的福气出世界的福气啊清福无外福属于清福之类清闲就是福清净是福这是很难体会的那么他这个无外福性就是说清净的福气啊超过世界功名富贵一切的福气性就是超过超越的那么上一节讲到大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啊一切众生的生命这个肉身不算数这个肉身这个肉身的后面那个形而上的根本那个身叫做法身那是不生不死的大身那么因此现在就转了转成这个福气的问题人要得到自己回到找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得到那个不生不死的大身就是要多打一个福气这个福气是个什么福气呢是无畏之福所以下面这一节就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原文还是个对话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朝以后所谓中国文学里头啊古今的文学这个翻译的方法 包装的玩具啊，另外一种味道也很美。先我们在观念上先了解这个文字，很容易看懂。恒河就是印度的一个主流的大河，印度这个国家主要中部这个主流的一条大河，等于中国的黄河一样。就是他提出一个问题，恒河里头沙子要多少，谁也数不清。可能拿现在电脑来数，不要来计算多少，是这个能不能算清，还是个问题。恒河里头几年形容恒河里头的沙子多到没有办法计算，这是第一句，就是他告诉师傅的徒说，如等于恒河里头的所有的沙数这样的数量，这是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举石等恒河，一条恒河里头的沙子，整条恒河要多少数不清，但是举石就像这条恒河里头沙一样，假定还有很多很多条恒河，这里头沙子要多少，这是第二句的第二个观念。一言后就是第三句了，从你的意思看看，这个一共这些沙子有多少呢？只取恒河沙，不是一条恒河里头沙啊，这所有的恒河里头的沙子认为多少，你说是不是很多？所以这个话，那么现在假如我们用白话的对话很简单了啊，他就问苏古迪啊，像河里头沙子你说多吗啊，那么对一条河来计算，要无数的条河里头的沙子，你算不算得出来，你说多不多？还有很多，在这里。那么下面翻译的文字，苏古迪念人多是真，苏古迪当然是大话，这个就是回答的话啊，就说了但这当然很多很多啊，事情就是说错，这是很多很多，像我们中文的解法就是说啊、先生或者说老师、这个数字太多了，就这句话。那么外面的打法跟我们道颠倒，他非常的多再说老师啊很多，那下面不要说啊、大家很多人都不说不慌计算，他这个是在里头啊，我们这个印度里头，这个在印度都看到一条恒河了，就是说在中国还有一条黄河啊，在欧洲在各地在每一个几大洲上都有一条大河，它只有恒河，很多这些大河要活了多少条，它都还多得很啊。这我们看到两个观念，这个都叫做佛的三千大千世代世代宇宙观，它每个宇宙里头啊河流多少，佛正常在经典上是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的知识不够啊，无法了解。那么过去曾经好像是空话，现在因为科学证明了，这是晓得他是老实话。那么第二点，他就告诉苏菩提，他像恒河一样的这个河流啊多得不得了，已经数不清了，这个宇宙上何方每一条河里的沙子当然数不清。他是不是我将思念告诉讲到这里，他又重复一句叫他名字，但我老实告诉你，所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熟，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一用不是得福多好，这几句话连起来是一个问题，要连贯念下来。他我现在老实告诉你，假定是个男的女的，不过我们现在只好这样掰了，严格的讲是怎么叫善男子，怎么叫善女人，有严格的分别，在佛经里头严格的分别。一个善男子啊很不容易，像我们随便一个男子等不一定是善男子，等于中国一句普通的话大丈夫，个个都是丈夫，是不是大丈夫还有条件啊、道德年龄修养等等加上，在道德上成一个大丈夫啊， 这是人中的超人。那么在印度当时的观念不正也作为战男子也是绝顶的大人，等于我们中国儒家思想所谓大学中庸大学大人的思想绝顶的君子了不起，善女人也是同样的那个标准，普通的观念就代表一个好人了啊。他说假定啊，这个世界上不管男的女的用七宝，这七宝佛经正量级的啊，精灵玻璃玛瑙等包括金刚钻等等七种啊，持续玛瑙，他说用这种七宝，就是人世间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充满了你，而就是你所住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它装把你的财富像恒河里的沙数那么多，甚至对这样还要说充满宇宙的财富，你都拿来布施，都给人家，啊，都布施救济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你想这个人当然是个大好人啊，这个大大的好人，大夫都说你说他说的这果报就善事里面有善报，他这个果报有多少多不多，那么说不定同样的大话啊，说不定也认斗是真，这当然太大了啊，这个人做了这样大的善事啊，他的福报太大，福报是不定还如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真中乃至数此数据皆等为他人所积福幸福而是福德正确福德，这就很严重了。他说假设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的或者女的对这个真观中所讲的啊，我这一次所讲的内容完全了解了，乃至数此这两个字特别注意啊，结束了照这样修持，照到这个经典上去修持，接受了修持，而用来就是受持。正面不说，对这个金刚经的义理道理了解了，自己修正道功夫正道有所领受，道理呢领受没有用，出发不是在思想，思想呢懂了没有用，真的懂了佛法。这个身心立刻有感受有转变，这个叫受，光是受了有感受还不算受，永恒的保持那个状况那个正感，所以叫做受持啊，受持不要直接把它看过去了，我现在也看了正感上了，我天天念它一转就叫受持啊，那也叫做受持，普通的要等这个真的毅力，然后推开了这个真刚真，你都不管了。你懂得这个爱药，等于吃饭一样，吃菜一样，最精华的营养，你都拿到了，用不着管那些杂事。真刚真上面佛也讲过，那我所说的话，像过河的船一样，你已经过了河，这个船就不要了。你真刚真不念都没关系啊，只要你懂得啊，他这个叫受持。他假设将来有一个人。受持不要是全部的真观真意，数据阶的数据，中间的数据阶，只要真正领悟过去了，是吧？甚至自己有时候受，有时候领受，还能够保持修持到这个正在，然后再来下教到了别人，指导了别人，为他认受，他这个人的福报。比那个用全宇宙的财宝拿去布施的福报还要大，这个很严重啊！那讲真刚真人福报就大得不得了啊！那大得没有办法装了，宇宙都装不下来，那是无畏之福，清净的福，那并不能拿这个来做看的啊，拿形象来看的啊。这个里头最后一句话提到一个东西，什么的四句接的。是千古以来念的正观中，正观中那是直接啊，几千年大家正常提升了，因为正观中的数据节很多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也讲 嗯，是吧？最后有一切有为法之梦幻泡影，是日月日殿应住日四观，也是四句。这段经里的好的句子啊，四句连起来很多很多，这种是哪个四句句？你要讲。所以啊，研究金刚经的这个佛法与修持思想，这四句偈的问题啊，几千年来就有了一个大问题，哪四句偈？那金刚经里头哪四句偈？我们可以告诉年轻同学们做个参考啊，我这话不一定对，你们就为自己拿自己的责任社会去验证。所说过的他说的话不算数，你抓住他的话当真实，你也受害了。他的话就是医生开的药方治你的病，你把病治好了以后，这个药方根本用不着，一直到你到这个药方不放，那你就被疯子。就是整个人他自己讲，所以他的四句偈是哪四句呢？是个大问题啊！因为对中国佛法禅宗各种各派经常提到这个话，要理四句，觉百非，才能够念着佛法。理开了四句，觉到了百非，一切不对的都要把它放下。那么这理四句就在必要，这就是一切都否定，让他真正懂得佛法。事实上那四句还要那样做，这四句也在金刚经上，也不在金刚经上。那四句一些空有非空非有，就这四句啊，世界上事情道理都是相对定反啊，不正不反，即正即反，就这四句。要理四句绝百非嘛，这是真正受持了金刚经的要念。这四句的道理啊，我们首先提到是这个道理啊，请大家注意。那么这一份啊，这一品就是那么短，就说明这个无为处的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修道，我们为什么修福啊？修福修到结果啊，是求到无为之果。中文翻译叫无为，梵文就叫涅槃，涅槃就是无为的意思。在无为之道就是最上的成就。那么由此啊，诸位要注意，大家在拿来打坐做功夫，那不是无为啊，那是非常有为啊，在哪里打坐啊，这功夫生怕功夫掉了，生怕正该跑了，要生老人来一点清净啊，还要把清净看的啊，比吃饱还要老啊，生怕清净掉跑了啊，要想打坐两个眼睛闭着闭眼看到地底下，我们眼睛走过来说你掉了什么，他就看看没有啊，我说那你老是盯着哪能打坐啊，他就会打坐，为什么老是盯着那种看，好像东西掉了一样，可见都在有为中，那都是有为，并不达到无为。真到无为法，那这个成道就正在。那么怎么样才能成道呢？要一切的善性，在行为上善性成就，福德成就，自然可以成道。所以说佛只有两条路，这两条路啊，一个是智慧资料，一个是福德资料。其实我们现在念咒金刚经，念咒所有的佛经，就是做什么呢？找这个智慧的本钱，所以叫智慧的资料。但是既然修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找福德的资料，福德的本钱。那这两个资料不能具备，这资本了，粮食了，这两样不能具备，智慧也不够，不能成道。但是有智慧，福报不够也不能成道。但是有些人，世界上的人啊，这个是佛法叫做娑婆世界，就是缺陷的世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缺陷， 没有一个人生是圆满啊，假设一个圆满的人生啊，他就早死掉了，因为这是个缺陷的时代，所以要保留一点缺陷是非常好。所以曾国藩到晚年也很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自己写的书房三个字求缺在，自己太满足了，这个很可怕，是求，希望求到有点缺点、缺陷或者缺点，这个是在缺陷的事情。所以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呢没有福报，那书读得好的还在是啊，这个福报差一点啊，命运差一点，命运好一点呢啊，还在说在知识方面专少一点，非常公平啊，有了这一面，多了这一面，应该少掉那一面啊。假设什么都归你了，只是成佛，成佛呢他求的不是这个福报，无畏之福，无畏之福真难。那么我们跟无畏之福啊加上这个结论啊，这个万物之量都富豪，江山无主是月亮高，沙佛内海三千载，真如空王眼杂毛，就是我给他加的这一品的结论。这个结论，这个结子意思就是说，古人斗这个豪富啊，其实魏晋时候有名的一个大富豪叫师承啊，师承那家里财产不要多好多少，他将金刚钻这些什么珍珠买出来，还是一颗两颗的，那走了两，你要多少那走两去了，就是啊，金刚钻那走了两，是珠子那走了两，给人家来揍自己的豪富财产有多少。那么以前量讲人家讲富贵万夫多量斗富豪，在普通人看这个人富气大，那么多财产，当然还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当皇帝的，那时从如果碰到皇帝发了脾气的话，一开幕就没有了，皇帝富报比他还要大。但是我们看历史上多少皇帝啊，大富报的皇帝，现在那历史上的皇帝都过去了，是江山无主，这个世界这个江山因为谁能够做得了主啊，一代一代一个一个换过去了啊，月亮高几千年的以前那个月亮，今天出来明天哈子出来啊，汉朝出来唐朝哈子出来，他管你是该让这些人闹些什么东西啊，以帝王之富贵也不过是一场穷梦，这江沙富贵不就是月亮高。可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对富贵的福报看得很准，有生来一直追求到老，追求到死，到死还不肯松手，所以有菩萨看到这个世界上众生这样，所以叫做长啼菩萨，永远在哭流眼泪悲痛这些众生的愚蠢，所以叫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内海呀，就是都是一个可怜人，世界上都是可怜人，娑婆内海三千个在三千大千世界，真肉这个真啊不是真肉的意思，怎么样啊？真肉空王也大脑各不上啊，空王是谁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的人成空王啊，在他说在一个成了佛的空王啊，眼睛这么一家看一下人都没有，一切该空啊，看亿万年的历史一旦子一样的过去，看人间一切的富贵灰尘一样的过去啊，但是要想证到这个道果呢，只要超越于世界的福德，有这个大福报的人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一份来所讲的福德，真正的福德是什么？智慧的福德，大智慧是大福德，这个智慧的福德不是钱可以买的啊， 这块那边还用钱去买，但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是最不值价的，啊，最值钱的东西啊没有价钱，那些智慧无比的价钱，那智慧是一毛钱都不值，啊，这个我们讲到这里说之后，经常说，你就观察到世界上佛说的话，众生颠倒，我们经常看到世俗颠倒，智慧是最高贵的东西。可智慧的东西给世界上呢最看不起的东西，那米粮谁不吃就会死，但是米粮种在田里头啊没得人管啊，钞票这没有用，可钞票你看包了以后要捆，捆了以后要夹，夹了以后放在铁柜，铁柜以后放在保险库，保险库以后降储，然后还拿着弄个枪在门口走道，把那个米粮放在田地里，没人看，啊，众生颠倒，啊，颠倒的事情很多啊。所以智慧是最高的，也跟这个粮食一样，那可是智慧是不值钱的。那么另外一个道理，最平淡的东西，最平淡的学问，就是最高深的道理。所以《金刚经》里头所讲的佛法道理，最认真、最平淡的，忘了去体会。跟到下来，他还在强调他这个《金刚经》啊重要啊。刚才我还没有交代清楚，向诸位对不起，不是《金刚经》的重要，《金刚经》终生重要。《金刚经》讲的什么？般若波罗蜜，大智慧成就的重要，啊。不是波罗蜜的翻译成中文大智慧成就，这个大智慧成就什么智慧呢？不是的思想，不是形而上无道那个智慧，这个智慧最重要，这个所谓无畏不得。下面两教论开始再给他这一篇里头加一个题目，叫做尊重正教分，第十二节。刚才释迦牟尼佛给师父的讲了，他说世界上最大的福报是能够了解金刚经智慧成就得了道，这个福报是最大。第二种，他佛是再一次师父的举说世间乃至世俱皆生，当知此去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具足含量，这是属丰富的话啊，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啊。他说说不定啊，再跟到几次告诉你，再说谁说就谁说，再告诉你世间就这个金刚经这个记载，乃至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四句话还有多大的威力呢？他当这一本经就摆在这里，当时所说放在这里，你应该了解这个地方啊，等于一切世界天人，一切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包括所有世界上天欲在天色在天无色在天，那些神神的啊，那些神阿修罗天上里头的大魔王啊，乃至大魔鬼等等，该应供养，只要有这个灯摆在那里啊，还有这个灯那个数据写在那，他说不管天鬼神看到这个地方就要磕头膜拜，就要投降，都应当供养。他这一本灯还有这个里头的要你数据摆在那里，就代表了佛的他在这里，这佛的舍利子将舍利子的他，别人是佛的庙就在这里，很严重了。可是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我几十年在外面有几次买到包烧饼油条把金刚经包回来还有很多呢，那就是金刚经不是他庙了，烧饼油我说我啊现在肚子里就跟他庙，有一天找人去买烧饼油条，他举手一抓上来，我回来打黑他，哎呦，金刚经的一页，哎呀，我说真的很伟大啊，把佛的他庙都吃下去了。那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所以金刚经是智慧之说， นะอันนี้注意的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一点啊先提出来再做讨论那么他的话还没有完他何方要呢信赖受持多数他这种经典乃至经典里的四句偈在哪里一摆就代表了释迦牟尼佛本身就在这在那么严重一切天人魔鬼不能不定理魔怪何方还有人啊能够依照这个经典懂了这个经典的要领啊修行领受百姓保持佛的正感那是有人每天念一段金刚经啊还想念一些他这个得了功德大的威力也大的他师父的呀啊我告诉你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西游之法说是经典所在之处皆为有福若尊重追求他你要知道啊他这个人能够照样的用出来大家照样古代没有用了古代不可写真不可念了像我们当年看到的有些出家人在家人很少有一个也看到过按的是次学写华年经自己每天写的四部书递在那个酒杯里啊然后写真啊大陆人真的要看人写不过呢不好看那只能拿来供养在纸上啊学写起来啊照明不暗的半开飞车看起来不清楚大法师啊他次学写了一部华严经八十卷啊金刚经是一卷了他八十卷写了三年两个手头也是八只手头两个手头是没有做蜡烛点起供佛的就是有灭花包起包起放在有了泡泡完了以后点燃也不就说那贵人那样身体不动了脸都不红了那是所以啊不能不识人识人里头起劲他后来告诉我说师傅你们这个初学写真啊我将来试试你不要管这个啊后来他就告诉我要对宣传这个针啊是都刺出些地的那个那个小小的那个木板的写不了几个字他血啊刺出来他马上拿鼻来一沾血啊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血是细胞嘛分子结溃的所以血一刺下来以后用白纸啊总有这个白纸啊粘成马上要把它粘膜一样要粘开的啊铁砂纸你看至少的刺血写真如果没有他的真面不告诉我我也不懂好在我也写不在我的血还没有指出我说不然我就给他说笑话师傅你不教我就学白流了万一我写这个一定写不出来的你一递下来以后它是一块一块的必须要把它碾开碾满碾墨一样啊，古人是要靠抄写所以写真的功德很大现在就是要印刷他告诉师父的他说一个人能够对金刚经的喜爱研究还在印刷使他流通他一样到知道这个人已经成功了这个世界上最基本最了不起那不是什么稀有之法那不是什么稀有啊这个稀有我们在湖北啊四川经常用的头发看到朋友很久没有来哎呀稀客很少难得来一次啊稀客那稀少之稀加一个红木旁那个稀是一样这个稀也是那个什么了不起人中少有的了不起是吗这是疯子就是佛谁可以那么做是稀有嘛疯子也很难得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疯子哈佛也很难的啊是成就的也稀有之法那么再说这个真别所在的地方这本真别所在他说就等于代表了佛就佛在这里甚至代表了佛的弟子们师父的无奈 家些母的等等十大弟子们还都在这里，有那么严重。好了，我们晓得这个争辩都严重了啊，可是刚才我向大家报告，包有条也正在看到啊，当然是我上次给大家报告的应产，当年我应产中的朱月罗的书还请肖先生大家帮忙，像有位朋友当社会处长的最后啊消不掉，我们应付争应的不得了了，要切账吃不了，那个朋友赶快下那个屠宰工会退休啊，下了二三十步到屠宰工会，等到后来朱月罗没有了，我就写信给他，你赶快把那些想办法收回来。他屠宰工会一定还有，我当时销了三十部，他们买猪肉的那个看守证呢，结果就跑去要，只要了三五部来，说你那些证件都包猪肉包掉了。以下是的，守证拿来包猪肉啊，这都是现在东南那亲自经历过的事。千万注意，这帮的文字都正当中都非常，不要被文字骗过去。是正解正在这里有这样大的威力吗？我讲一些故事啊，这是中国一般读书人过去说的，像八卦的那个已经可以干鬼，所以啊，年轻有个人读书跑到深山里头读书了，除了读书以外，特别带来本正当的这个已经。枕头上放着一针怕鬼，这个夜里啊听到鬼叫，他就拼命拿这个一针啊出出来药，夜无鬼叫的响，就是下了一夜那就下半死，到天上看看啊，原来不是鬼，是窗子外面啊掉一条绳子啊挂到大风一吹啊药就响了，他当成鬼，所以真啊连绳子都干不跑。那么真刚真是不是同样的一样呢？也是一样。那么怎么说这个真解在这个地方，他说等于佛就在这里，所以世界一切天人阿修罗都要供养，你靠真解靠不住啊，要靠真解变成你自己在心中，我就说真解在的这个地方等于是他在哪里，他没有讲啊。那么我们重复这一个节制，所以固然这个节制是很有道理，特别注意啊，福在另山不远求，那福啊在另山，你不要去跑去找，另山自在自心头，另山自在你心中啊，人人有个另山堂，自下令山他下住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经典上面叫你受持，这个经典在这里等于说即生即福，你真悟到了真刚等般若波罗蜜多智慧的程度，悟到你这个心地这个本处，心地的本处就是福，就是佛的王庙，一切天人阿修罗没有不皈依，没有不供养，道理就是这个，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在哪里，不在日身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四下灵山他下向着偏长一点，这人还常常问着啊，四下灵向灵山他下走这是
我在听懂了
啊，福在灵山我也说啊，这个尊重正教啊，现在我们给他的结语这一段给他的结论，天人真解是一念事，真正方知无可逆，涕泪感恩拜未了，万愿放出之地命，这个监女啊啊，对啊，这个给他的结论啊，也没有什么，就是一种礼拜，一种感慨，就是说真正的佛法这一段话就是佛法，要想开悟就在这一段，没有一句道理， 这道理是告诉我们做人做出一个什么是公正的正，这个儒家所讲的正，一个人能够正己，自己正己，然后再可以正人，正别人，公正别人，也就是可以正自己。一正一业的纯正啊，当下就可以正到佛的正道。所以这一段叫我们正正啊，是这个道理。因此，任何一个宗教头，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你看一到谈了真正很健康、无所求而拜佛那一念的真正，就是佛正盖。第二念就不是了，再起来看看呐、啊，哎呀，我的这个香蕉放在这里蛮可惜啊，水果在这里恐怕烂了吧，啊。啊，妙良恐怕吃不完，最好分一点给我带回去。那第二点就不是佛了，比方了，这是一个证。所以我们给他的仙女啊，确认真的，就是在不打在认中的打一针，刺激你一下，这一针救命的针。真的就是刮痧子叫做别啊，是中国的医术，本来只有五套，中医啊，一针啊一别。二就三针四汤药啊，这个一别二针三咒啊，不是我记得啊，一针二别三咒，不是的，一别二针，你看我这嘴上经常讲的，临时讲不出来了。其实别就是现在说刮痧子啊，打火罐呐、啊，这些方法都是别法的遗产，用石头来刮的。啊，跌了以后就是用针，病症若深一点了，只好扎针了。第三就是用咒，咒就是那火烧啊。这个时候达不到这个病症又内服了，那么就吃汤药，吃药下去。所以针别两个字在中国文学上跟那火起来用了，就是有医学这个道理来。当然后世的中国医学啊，针是针，别是别，咒是咒，都把它分开了啊，开有方的治国，开有方。实际上中医是连贯一套，讲佛说的话是我们人贴自己的下了一针针别，就是这一年一句话就可以做我们的真正的老师，我们称佛为天人师。那一句话呢，就是正一正，就是正动，正动就是公正。一正动啊，当下可以悟道，所以只有感谢这句话，感谢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放下外缘，佛在那里，佛在塔就在这里，佛的庙在哪里就在这里，佛法在哪里就在这里，是外缘放下，是闭眼菩萨闭眼，菩萨眼睛一闭。别打坐外院放下，是叫菩萨地面真刚入目啊，这是真刚菩萨正起眼睛啊，非真刚菩萨都是慈悯善目叫地面菩萨啊。这节我们给他结论是如此，在下面第十三分举法修持，现在讲成刚刚的理了，修法来了。我们在他这个争论的写作记载这个组织，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到了第十一份已经告一段落，佛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修道的方法。什么方法？无所住，念无所住，一切不住，就是这个方法。你做不到一切不住，那是你的事，就到了你懂得了般若波罗蜜了。那么这里一定他把方法告诉我们，告一段落，因此中间插进了两段，说这个东西重要啊，什么你要尊重它，什么要重要，现在这两段完了以后，他另起炉灶又告诉那个方法。二是师父的一般佛念是在张和命此真，每一种经典啊定名啊，都是佛跟弟子能当场商量决定这种书名，他们开会议决定的啊。要说一种人啊，十几个名字，那所以师父就提出来问， 将来的记录上，这个记录的题目，这一次等于说叫什么会议，什么题目？我等缘何奉持？那我们将来也代表将来的人，看了这个佛经怎么样来奉奉行？依教他奉行，怎么样去修持？初告师父的佛的答复：世尊，这本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于是名字呢举当奉持。他将来你可以把这一次的对话的记录记下来，这一本书这本经典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他你就用这个名字啊来奉持就好了。他所以在何什么理由？师父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自名般若波罗蜜。刚刚呢，刚刚碰到这些，这些就是这固定人啊，他们儒家所反对的，那佛经没有什么搞头嘛，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一句话都这样说，他说的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这样叫做般若波罗蜜，他是讲的什么话，不合理的啊。实际上，金刚经是说无相智慧法门，他所以在乎，我自己说什么理由？他师父的你要知道，我们大家说佛的人知道，真正的说法没有定法，除了金刚经，一切无定法，这是真正的说法。你说我非要拜佛不可，非要吃荤不可，非要吃素不可啊！说西藏说密宗非吃荤不可啊，中国都写到非吃素不可啊，我非要这样不可啊，这样不可那样不可，都是定法，都不是佛法，也可以说都是佛法，那都是教育法的意思的方便，不是究竟。所以佛在这里充分的告诉我们，不可以只就一法为佛法，那都是搞错了，那就是会谤佛，出定法，不一定是这个形式就叫做佛教，那个形式也叫做佛教。所以你们听见人的弘法，不一定讲一句说话也不讲，一个佛字不提，把这个道理教到别人，能够真做到，做到，就这个佛法，何必要加一个佛字？那是外衣啊，这个外衣都会脱掉了。那。所以真正的说法是超越一切宗教这些啊这些形式之上。所以佛说真正的智慧成就即是一般若波罗蜜，智慧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智慧的正改，这个就是真智慧。这也等于我们借用别人一句话就了解了，老子说的大智等于智慧到了极点，就是最平淡的人。那世界上往往最高明的人就是最平淡，最伟大的东西就是最平凡，相反的平凡的就是伟大。你说哪里是怎么样悟道的智慧？我经常有些同学们问，这样讲起来那悟道的智慧在哪里？不是在你哪里，在哪里？那普通人都传你道，小心啊，这是就是道，留意啊，哎，就是道，你意就留不住，你留到意就得到了，小心你就小不了心，你小到那么小心就得到了啊。你不要看到书本上这些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平凡的一句话，你懂得了，这个是正人的说法啊。留意，谁能把意留得住？小心，谁能把心小得了？做到了就得到了。所以啊，般若波罗蜜即是般若波罗蜜，我们先休息。我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在真正的还有一层意义，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佛讲了一个大智慧的成就，般若波罗蜜， 的智慧到彼岸，大智慧的成就。我们有些修佛的人天天去求智慧，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成佛的那个智慧不要向外求的，永不离开世间一切的东西，任何学问任何事情都是佛法，世界法就是佛法。这一点特别需要了解，千万不要认为般若波罗蜜有一个特殊的智慧是我们一下蹦出来开悟，很多人都在讲这个，这已经违反了错误。我告诉你，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一切世界的智学问思想智慧，一切世界的事在在去去都会使你悟道，所以在禅宗里头古人悟道了，尤其是明念啊，蜻蜓翠竹其实发生一谎话，无非不认不认在哪里，这到处都是啊。那么我们看了中国的禅宗专以真刚经为主体的，因此开悟的并不是念真刚经开悟啊，很多人如是之地开悟，开悟了以后他懂了这个，讲出来这个话，现在如此到处去看，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马路上那个车子流水马路龙，他就是波人，你看到了。